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澳洲复活节游行上的经典节目。2010年4月5日，法轮功学员第十次受邀参加了澳洲维多利亚省班迪格市第140届复活节庆典。法轮功队伍曾获得最佳社团奖和最佳主题表现奖等殊荣。庆典组委会还把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录像资料收入市文献资料，作为对外介绍该市的资料之一。今年法轮功队伍的天国乐团、腰鼓队等表演获得了观众的由衷赞叹。市民诺顿一家三口来观看游行，他说，在这些社区团体的表演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打坐，我觉得这与众不同，那个动作非常祥和，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们在那里打坐很专注也很宁静。
巴黎集会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2010年3月28日下午，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了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大型集会活动。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集会用法、英、中三种语言广播了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的具体内容，揭露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和活摘器官等滔天罪行。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真相展板横幅，主动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和平坚韧的反迫害行动。法国工程师法代格菲利普先生认为，退党中心义工常年如一日地给人们发酒瓶共产党、讲真相的活动非常重要。他说，把这些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目前在中国，信息都受到严重的过滤和封锁，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恐怕都很难了解到这些。对于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7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表示非常理解。他说，这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当人们知道了这60多年来共产党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现在有7000万中国人脱离中共的事实，这一点都不让我吃惊，而且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人加入这个行列。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昔日法官今朝罪犯。古时有句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句古话用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刑事庭庭长范斌身上，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2010年3月下旬，沈阳市康平县法院刑事庭庭长范斌突然被刑事拘留， 昔日法官转眼成为阶下囚，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使广大康平百姓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说范斌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的贿赂，东窗事发。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范斌近几年来几次非法误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招致恶报。2010年2月5日，康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李小平、王金凤分别进行了非法开庭。来自北京的两名正义律师当庭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一开始，身为审判长的范斌就多次无理地打断律师的辩护，庭审过程中又对王金凤几次大喊大叫，威胁恐吓。其实法官范斌等人早已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仅在开庭前，康平县的每位法官都接到了大量的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真相信件、电话、短信等。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的精彩辩护更使在场的所有人折服，两位法轮功学员理应无罪释放。可是几天后，范斌等人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做出了非法判决，完全违背了一名法官的道德操守。天网恢恢，神目如电，就在王金凤提出上诉，二审还未开始时，范斌就遭报应进了监狱。这是2010年以来，继辽宁北部原康平、法库两县公安局局长刘孝明坠楼身亡的又一恶报实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从谷歌事件看信息不完整的危害性。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老百姓得到的信息量大增。从阿富汗到索马里，从全球的温室效应到美国的政党之争，天下大事似乎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信息量虽然大了，但中国老百姓得到的信息却显得很不完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难免有些偏颇。比如说起全球变暖世界峰会，有人说那是西方的一场阴谋，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说起索马里海盗，一口咬定那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对于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有全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总把对方以阴谋论的眼光看待世事纷争的做法，显得过于简单化和偏激。对于法轮功遭受的十多年残酷迫害，有些人更是没怎么听说过，头脑里的印象还是中共媒体的那些污蔑和谎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基本上就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走向。因为中共的宣传部控制着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所以在中国，读者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比较统一口径的，是被中共按照其意识形态和如何有利于维持统治地位扭曲加工过的。这种不完整甚至虚假的信息带给人的危害，有时比什么都不知道还可怕。谷歌事件把中共超级网络封锁和信息过滤的行为在全世界来了个大曝光。谷歌因为无法继续忍受中共的内容审查和过滤，把其搜索引擎撤离了中国大陆。这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警醒，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很多观点 由于信息的不完整而并未看到事情的全面真相。中共过滤信息的借口是色情暴力内容和所谓的有害信息。但是什么是有害，不是根据正常社会的道德常识来定，相反，完全是中共根据维持统治的需要决定的。2009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绿霸花季护航过滤软件，中共对外宣称是为了过滤色情内容。美国密西根大学电脑工程系的几位专家对绿霸软件进行了分析，于2009年6月11日发布了研究报告，发现其过滤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与法轮功有关的。有一个用于过滤的关键词词库的文件名就叫法轮词汇。2005年4月11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翰·伯费雷公布了一份调查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研究的目的为了准确地知道到底有哪些内容被屏蔽于中国网民的视线外。报告显示，色情网站在中国被封锁的几率是 10%， 包含64这样的关键词是 48%，包含反共政治主张的概率是 60%， 九评共产党是 90%， 正面报道法轮功的信息是 100%。 可以看出，这些年中共封网封得最厉害的就是法轮功真相。很明显，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那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共自己都知道这场对真善忍的镇压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为了维持这场迫害，就必须要阻止老百姓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这对中国人民自己来说也是很不公正的，让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好在那些帮助大陆网民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比如动态网、无界网、花园软件、火凤凰、世界通等，为那些希望了解真相的中国老百姓提供了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利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不容错过的机缘。今年24岁的罗伯是英国伦敦市中心一家文具店的副经理。从19岁起，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读过圣经、佛经等，也尝试过打坐，但他感到自己并没有找到生命的真谛。那时起，我开始修炼，这让我感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罗伯意识到，法轮功就是自己一直在苦苦追寻的，但他却差点与之擦肩而过。2007年，罗伯经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介绍来到了练功点。在练第三套功法时，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能量通透全身，那种感觉非常奇特。当天，他就与好友詹姆斯分享自己这份奇特的经历，并建议他去试试。而罗伯自己当时考虑的是如何过得更舒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极力地放纵自己，尽情享受生活，可这种生活却让他的内心感到越发空虚。2008年起，他想改变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试着戒掉烟酒，但是一个月后尝试又失败了。正在此时，詹姆斯给罗伯带来了法轮功书籍。罗伯没有想到，经自己的简单介绍，詹姆斯真的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阅读法轮功书籍后，罗伯明白了很多从前的困惑，也选择走入法轮功的修炼。修炼后不久，罗伯停止了抽烟喝酒。我抽了7年的烟，我试过戒烟口香糖，试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戒除，都没有用。而法轮功教人将抽烟看成是一种执着心，不是人们需要的。当我明白后，我差不多立即就放弃了抽烟。后来我还有过一两次反复，但是每当我再次抽烟时，都感到味道不对，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彻底摆脱了。 修炼后他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离开的文具店工作。重逢后同事们都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我，是一个友好的罗伯，愉快的罗伯，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改变以及我对别人的影响。过去作为经理有很不顺利的时候，或者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人，但现在看来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罗伯坦诚地谈着自己修炼后的变化。法轮功教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向内找，看自己的不足，这让喜欢争论的罗伯有了新的体会。如果一个人争执，另一个人也回嘴，他们会一直吵下去。但是如果有人和你争吵，你用善心待他，忍让他，你让他看到还有别的方式去对待，这样可以让情况逐渐好转。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争论的人，现在我变得比以前平和，因为遇到事情时心里有了缓冲的余地。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月，罗伯就开始参加各种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不论是中共使馆前首页，还是在唐人街发真相资料，对他而言都是理所应当的。他说，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改善了我的生活，我得到了身心自由，道德提升，提高了自制力，可是中国十几亿人却被剥夺了和我一样受益的权利，我觉得这很遗憾。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中国特色的所谓犯罪证据。60多岁的刁开云是四川省十方市永兴镇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她曾经一身是病，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神奇般不翼而飞。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刁开云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劳教，警察甚至把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当作劳教他的证据。刁开云曾经患有非常严重的银屑病，也就是牛皮癣，全身长满厚厚的干皮，皮肤枯燥发硬，毫无光泽，有时手脚卷曲都困难，天气一热起来的时候，连短袖衣服都不敢穿，因为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为了治这个病，刁开云曾经以每天100多元的代价来治疗，但效果都不明显，就算有时能暂时减轻症状，隔一段时间又旧病复发，难以根治。医生都多次摇头说没治了，真是苦不堪言。在多年患银屑病的沉重压力下，刁开云后来又陆续患上了贫血病、心脏病、口腔炎等等多种病症。口腔炎发作时，半边脸都肿了起来，连喝水都困难。巨大的药费开支加上病痛的折磨，让老人痛不欲生，几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后来刁开云知道了法轮功，当时刁开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着练功，使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身上的干皮在逐渐的脱落，新的充满光泽的皮肤长了出来，身上所有的疾病症状都在减轻。这些变化让刁开云非常激动，更坚定了他练功的决心。几个月后，他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刁开云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之心难以言表，是法轮功给了他重新活下去的希望。他想把亲身经历告诉给身边的人，告诉那些被病痛折磨的人，因为他知道，李大师教导他的就是要善待他人，多为别人着想。然而，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 中共在经过长期密谋策划后，不顾广大练功群众身心受益的事实，黑白颠倒，造谣栽赃，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以后，刁开云的宁静生活也被打乱。永兴派出所的警察三天两头就到这个60岁老人的家里进行所谓的调查问询。老人如实地说出了自己身体由坏变好的事实，告诉警察法轮功是正法，不是电视里造谣宣传的那样。警察不听，昧着良心逼迫老人放弃练功，放弃信仰。老人不答应，他知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理，是因为法轮功才治好了他身上所有的病，一个人怎能忘恩负义呢？况且一种教人向善，让人身心健康的功法，为什么不让人练呢？难道做好人，善待他人，身体变好了，也能算作是有罪吗？警察要老人签字画押，保证不练功。老人很坚定自己的信仰，遭到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毒打。恶警把老人强行带到永兴派出所，不经过任何审讯就非法关押老人。对一个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老人，像对待罪犯一样，限制自由，不给饭吃，任意打骂。在炎热的天气里，还拿火炉对着老人烘烤。就这样，永兴派出所的警察放着社会上那么多坏人坏事不管，那么多贪官污吏不抓，却在99年以后，一直对信仰真善忍的刁开云老人，三番五次的骚扰、非法关押、折磨。但都没有改变老人对信仰的坚定。气急败坏的中共官员偷偷摸摸的暗地里就把这60岁的老人非法劳教，所谓的依据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身体变好了。这可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证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信任危机中的绝对信任。一次在华人朋友家吃饭，饭桌上大家谈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拐卖儿童事件。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尤其是中国人。朋友的母亲借机严肃地告诫桌旁两个表情诧异的孙女。一桌华人无一例外地都表示了高度认同。尤其是在这位外婆诉说其刚来海外时，在超市就差点被一位华裔阿姨拐带走小孙女的亲身经历后，绝不能轻易相信华人，几乎就成为了这顿饭不可动摇的结论。几天后，遇到一位做广告的朋友，有位客户老板有份工，要人挺急的，有人选吗？朋友问。原来他认识的一位华人老总，他的仓储式的库房需要人管账，并且要看着其他工人别偷东西。这美差还愁找不到人，我有些纳闷儿。人家老板指明必须要练法轮功的人做，其他人一律不要。没等我追问，朋友就说开了。这些年换了好几个华人雇工管仓库，开始还比较老实，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有的晚上开车搬东西，老板头大，还要忙其他生意，没一个可靠的可不行，就托我给他找个练法轮功的。朋友嘛，当然要帮，我就介绍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士去见面了。结果第二天就要求她上班， 钥匙账本一块交代后，老板就去中国了。信任危机中，我看到了一次绝对的信任，而且是一位华人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折扣的信任另一位陌生的华人，只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我知道这位老总心里一定有杆秤，生意场上的人什么人没见过，不经过长期的观察，他是不会得出信任法轮功不会吃亏这样的结论的。其实真心练法轮功的都是修炼人，生活上是有原则的，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占人便宜，不杀生，不骗人，不做坏事，不计较得失，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等等。看起来有些傻气，可能傻人有傻福，这种在华人中自然产生的对法轮功的信任口碑，就算是某种福气吧。换个角度看，不正是这群看上去傻乎乎的信仰者，十多年的苦难承受，默默地在实践着真善忍的修炼，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危机中的人与人的信任又实实在在地拉了回来吗？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个善念救人救急。秦穆公在岐山有一个王氏牧场，饲养着各式各样的名马。有一天，几匹马突然逃跑，管理名马的牧官大为惊恐，认为如果被主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牧官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农村找到了一些怀疑是马的骨头。他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是被村里的农民吃掉了。于是他带着村里的300个农民向牧公报告说，很对不起，这些农民把名马吃掉了，因此要判他们死刑。没料到穆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名马是精肉之，就赏赐给他们下酒吧。结果这300人捡回一条命，被免除了死刑，他们心里非常感谢穆公的恩德。几年后，秦穆公与金惠公交战，陷入了绝境，士兵被敌军包围，眼看快被消灭，穆公自己也性命难保。就在这时，敌军的一角开始崩裂，一群骑马的士兵冲了进来，靠近秦穆公的军队协助战斗。这些不知从哪里来的部队非常勇猛，只见晋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撤走。援军保护穆公脱离了险境，穆公向这些勇敢善战的士兵致谢，并问他们是哪里的军队。他们回答说，我们就是以前吃了穆公的名马而被赦免死罪的农民。一念之善救人救己，秦穆公的得救完全是他的善行所致。其实因果报应不仅是佛家的观念，在儒家的群经之首易经中也有这样的思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凡事有因就有果，善恶有报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自然的法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